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31讲，靠近那不能摸的山。12章11节、18至29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7月27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4月，朗读赵希拉。你们或许还记得，2年前我们在讲敬拜程序小系列的时候，专门讲了希伯来书12章的这些经文。所以今天早上和下个礼拜的讲道，我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教会敬拜方面，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假如你没有听到过这个系列的话，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下载听一听。括弧注：普牧师的那3篇教会敬拜的讲道早已翻译好，我会把第一讲附在这篇讲道之下。括弧前几个礼拜我们的希伯来书讲道停了一个月，上次是作者用以扫的例子作为警告结束，但神的子民的终点则将在天上。从一个角度上说，这是贯穿在整卷希伯来书里的主题，一群游荡受苦的人往那荣耀目的地去，无论是受了什么样的苦都是值得的。但在同时，这所教会的基督徒们在受苦之中还没有被说服，不知道忍受眼下的试炼苦难是否值得那要来的奖赏。所以我们的作者下了大功夫，在圣灵的帮助下向我们显明，今生所有的苦难试炼是值得最终结局的。等我们到了那里，荣耀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先来看18到21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是野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的反差，这两个地方都是神子民聚集的地方。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接着是一段可怕的描述，就好像一位作曲家用小调（括弧注：大调和小调是西方古典音乐作品里常用的作曲方法，有时候部分作品就是以大调或小调命名的）。前者象征光明、快乐等情绪，后者则给听众沉重不祥的感觉（括弧）。或者艺术家用黑暗的颜色画出一幅画面。整整七个词组，一个比一个黑暗可怕，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连西乃山圣约中中保摩西也恐惧战惊。与此恐怖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2节的句集：你们来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里是公义、喜乐，甚至是节日般的庆祝。那么多方的参与，读者看到的是荣耀光明。作者的描述是和这所教会的情况紧密相关的。在第一个聚集黑暗恐怖的背景上是一幅荣耀场面，这是教会拥有的，到时候他们可以看得见的基督再来的场面。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人要让他们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之美妙。虽然神那令人恐怖畏惧的圣洁可以应当吞噬我们，但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是极大的喜乐庆祝，并且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听众。这都是因为我们在那位承受了我们本应得惩罚的救主基督里。看到了这两个画面后，现在就让我们来仔细查看18至21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是兽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作者知道，他都不用说出那山的名字，也没有给出圣经里这段话的出处，他只描述了一幅画面。他知道希伯来教会的人完全知道这个特殊的事件，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圣约子民聚集在西乃山。奇怪的是，他开门见山地对这些犹太人说：“这不是你们的故事，你们原不是来到那地方。虽然这是你们先父们的故事，但这不是你们的故事，这已经不是你们聚集的地方。”这对他说很重要，原因是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历史上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山前，但是已经受了警告，你们不可靠近，不可触摸这山，否则就用石头打死。但却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你们来到是一座眼睛还不能看见的山，虽然对犹太人来说是那么重要的故事，但却不是你们的故事。他当然引的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申命记第四章、第五章的一部分。请听摩西在申命记四章十一节的话：“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灰昏黑，密云幽暗。”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摆在他们面前的画面。所有这一切都与大能恐惧有关。我们不让小孩子玩火柴是有原因的，一旦失控，这火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最近加州山烧得无法控制，火造成巨大的损失。作者在这幅画面里描述的就是不可控制的大火降在了西乃山上。我们都知道，黑暗往往是和恐惧连在一起的，就连成年人都会对真正的黑暗产生恐惧害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钻进山洞的感觉，那种黑暗到一个程度，你把手放在自己眼睛前都根本看不到，黑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下一个词组和合本译作幽暗，但英文是黑暗中的漆黑，这个词新约里就是描写地狱的。作者告诉我们，当时的场面就是如此可怕，有一种完全的能量，这种能量没有任何喜乐可言，也没有人会想要去接近。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的唯一反应是退缩。西乃山的场面展示了神的绝对大能和神那不可接近的绝对圣洁。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多次听到神的不可接近，你难道会以为是因为摩西的记忆短暂吗？不要让祭司和人民过来，否则他们当场必死无疑。摩西让我们看到是神绝对的圣洁，此圣洁使罪人恐惧害怕到了极点，再也没有什么比此圣洁此场景更加畏惧，绝对不可接近的。神是如此圣洁，不得不把听他的真正荣耀用黑暗烈火等景象隐藏起来，还有脚声越来越响覆盖他的声音。这一切都在提醒以色列人退后，这位神是不可接近的，他们不可走近前来。人们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以色列人的名声糟透了，但是你们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想想你自己，你的光景吧。假如神在你前面的山上降临，任何人越过界限必被击倒死掉，因为他的圣洁你是不能接近的。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我们不想和他说话，摩西请你告诉他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了，我们实在不想和他有什么关系。可见他们是何等的恐惧。神隐藏了自己，隐藏自己的声音，你会想至少摩西还可以吧，因为他是个好人，他没有做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而且常常为他们代祷。他常说以色列人的确悖逆，主啊求你怜悯他们。假如有人能够站立在那里，那就是非摩西莫属了。但作者完全否定这种想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即使摩西也不能在这位绝对圣洁的神面前站立，若不是他的主动邀请，任何人接近都必死无疑。如此的圣洁，连以赛亚这样圣洁的先知一直为了满了罪的以色列人祷告，最后神向他显现，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太高兴了，终于见到你了，作为你的先知，我一直在等待和你面对面的这一刻。不， 他的反应是：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请注意，他早就知道以色列人的嘴唇不洁净。当他和神面对面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在这位神面前，不仅是他们，我自己也是个不洁净的人。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乌撒的故事里也看到同样的场景。因为神的约柜被夺走，神的子民很担心失去祝福，就把约柜放在牛车上想搬回去。我们知道那是律法所不允许的。路上一边眼看约柜要掉下来，乌撒伸手去扶。我们以为乌撒做得对，因为没有人想看到约柜掉下来，这是神在地上的脚凳。乌撒伸出手去，结果被当场击杀。神让我们这些子民知道，我可以泥土成为圣洁，但你们不圣洁，不允许到我面前。如此的圣洁促使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看到这样的句集，不可不得不思想，这可不是好消息。我希望你们的脑子里至少出现过这样的念头：以色列人聚集在西乃山，根据这里的描述，摩西的话，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同样也不是我们的好消息。当你面对神的真正圣洁的时候，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神的圣洁之后，而不是你以为的神总是会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当你看到不义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都不会被接受的时候，当你知道末日神必向成千上万的不义洁净不义之人倾倒下他的愤怒的时候，当你看到这样的圣洁，你应该明白，这对我可不是个好消息呀，因为我不圣洁。这应该把你关于自己的任何一点以为自己还是个不错人的概念全部夺走。我们难道不是常常这样做吗？为自己的罪找理由，这不过是一点的小问题啊。总的来说，我还是个不错的人，友好待人，邻居们也是这样看我。生气发火失去控制的时候，我都会把窗户关紧，虽然不算特别好，但也至少比谁谁谁更好。我们开始设立一个边界，说神不会在乎这点小罪，不管怎么说我在他眼里很特殊的，所以他一定会原谅我这些的事情。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说的明明白白，神的圣洁绝不允许任何不洁之人可以到他面前来。我们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我知道我们的美国人所有的都是选民决定，但事实上哪怕是大多数人的决定，我们也没有选择权利，没有能力选择什么是错什么是对。错与对，恶与善之间是有标准的，唯有神自己决定这标准。他对我们说，假如你像我一样圣洁，你就可以活在我面前就近我，否则你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不是好消息。作者以他们都熟悉的西乃山事件对这些犹太人，这些从小受过要理问答知道历史的中心的犹太人说话。括弧牧师说的要理问答当然是指敬虔犹太人从小的信仰教养。括弧这是否使你惊讶不已？他为什么把西乃山来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做比较？我们已经学习了希伯来书的大部分内容，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中间任何一位想要回到西乃山去敬拜呢？一个也没有。他们想要回到圣殿去，想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看见祭司宰杀动物牺牲献祭。那么为什么作者提到西乃山耶路撒冷和圣殿呢？因为对于作者来说，这一切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西乃山之约以及随之而来的律法礼仪祭司制度。这约就是掌管耶路撒冷的制度，牺牲献祭和律法都来自西乃山之约。这些希伯来教会的人希望能够回到圣殿的敬拜，作者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假如你们还想要回到那样的敬拜去，你们就是直接回到西乃山脚下，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你们。到那里的时候，你们会遇见这样的神。这不是圣经作者第一次说西乃山和眼下的耶路撒冷圣殿都是一个，我们在那里听到的加拉太书对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说，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他把亚伯拉罕与夏甲、亚伯拉罕与撒拉、以实玛利、以撒的故事复述了一遍，请听他接下来的话。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下一句是什么？和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所以说有两约，一个是西乃山之约，一个是根据基督耶稣的福音之约。那个旧约，那个西乃山之约乃是死的约，现在耶路撒冷的人还在那里一厢情愿地以为神会使他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现在这座摸得着看得见的耶路撒冷就是西乃山，就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而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母。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乃是来自天上的耶路撒冷。十二章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律法之下的罪人光景是何等的糟糕，神是何等圣洁，整个旧约体系的对待罪的事情上是多么的无助。希伯来书教导我们，你们想要那个祭司制度吗？那些祭司本是也都是罪人，也需要洗去他们自己的罪，那些牺牲是除不掉罪的，不是永远的，必须反复流血，但也永远不能使你的良心洁净，但也永远不能使你的良心洁净。所以你们不要走回去。他把整个旧约整个系统这个过去直接与死亡等同起来，他对这所教会说，如果你们走回去，你就必须自己面对神，你根本不可能在他的圣洁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任何一个系统试图要离开基督来赎他们自己的罪所必须面对的不可能之事。我知道福音的特殊性、基督的特殊性和他的赎罪之功在今天是不受欢迎的，但神说得很明确，你们如果你们依靠的不是为罪人被钉十字架我的爱子，哪怕依靠的是我在旧约以我自己的话设立的系统，你都不可能有生命。唯一的希望不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不在摩西里面，因为那些都是与黑暗与恐怖。这就是作者在竭力强调的，不要回那座山区，那里有只有死亡，那不是你们的故事。你们所拥有的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有盼望。接下来让我们来看22-24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神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现在神是可以就近的，现在我们看得见的是圣洁的聚会，我们在西乃山见过那旧的聚集，现在我们有新的聚集，新约的聚会，神聚集他圣洁的子民，就是新约教会。他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来了，你们都知道语法里表达有时态吧，他说的是已经完成时，并且是继续进行时。你们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是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这很奇怪不是吗？这些人的问题是，假如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来的地方，他们就不会有眼下的问题了。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到的是锡安山？他想要说服他们，他们需要的是信心。我知道你们看不见，特别是在眼下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不断的受苦试炼，好像全世界都在反对你们，但这却是已经发生的，是凭着信心已经发生的。你们已经参与了你们在天上的聚会，我知道你早上醒来晚上睡觉，每一天都不觉得已经在天堂，但这是真实的，是你们凭着在基督的信心可以知道的真实。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1:3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括弧注，和合本把所有英文版的已经翻成了曾经， 是无法表达已经完成的语气时态的（括弧）。你们已经坐在天上，这是你们已经在基督里拥有了的确保。圣灵已经为你们在天上的产业做了印记，只等到你们完全得到你们的产业。你们已经来到锡安山，请注意，你们来到锡安山的聚会，这些名字是我们在旧约里都很熟悉的。神的城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神早已告诉我们的，这是他命名的天上首都圣殿所在。但是对希伯来书作者说，圣殿已经搬了家，他们看得见的地上的圣殿和耶路撒冷永远是画面，是影，是用来指向一个更美的地方，那就是神居住的地方。现在他说你们已经在那里，那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回到他们被试探想要去的地上的耶路撒冷，你们不必回到下面的耶路撒冷。他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希伯来书上，但是在作者的一堂讲道，他在十一章告诉我们，每个有信心的人都知道，地上的圣殿不是真正的圣殿。亚伯拉罕住在应许之地，就好像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在等候神所建造的城。所有那些宁肯放弃自己熟悉生活、为信仰受苦的人，都知道自己有一个天上的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们在等候那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家园。作者在十三章十三节明明地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说服这个想要走回头路、走回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们在这里是没有长存的城的，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家，连这里的耶路撒冷也不能存留多久。有一个真正的永远长存的耶路撒冷，你们真正的家乡。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展开，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绝不可能被当下世界各地的政治，特别是中东地区，就好像那座特殊城市在神的计划中有着长存的永远的价值，比其他地方更加圣洁。神在这段经文里明白地宣布，他从来就没有把这座耶路撒冷城当作圣城，神是用这座城来指向那座永恒的城。现在我们是那里的公民，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他们，他们是亚伯拉罕承受应许的后裔，他们住在他的那片土地上，但那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而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现在他们凭着信心已经进入那城，到那一天你我都将以眼见住在那座城里。请看这里所聚集的，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像一个庆祝盛会。上一次作者提到这些天使的时候在哪里呢？在西奈山颁布律法，那不是庆祝，他们是那位圣洁神的使者，把律法带给人。那些努力想要通过遵行此律法而得生命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作者说现在不一样了，你们被吸引到了来到的地方，有千万天使已经在庆祝基督赢得了圣地。这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指的是普世教会、得胜教会，即所有信靠基督的人。想一想这对这所教会的影响，这些是失去了家业、失去了过去的人，是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圣殿、自己的会堂，他们是被家人离弃、住在罗马政府之下、没有地位的人。作者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是天上的公民，你们有家乡、有地方、有身份，不要因为在这里寻找而丢失自己，不要放弃信仰，不要想找一个可以接纳你的地方。你们已经蒙了悦纳，你们是名字已经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你们是长子，预备好承受神的产业。你们来到的是审判众人的神，这里你们来到的是审判众人的神。这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就是那些希伯来书十一章里的人们，他们在等待他们的完全，神所居住的，他一切应许都将成就在那里。没有人会再流血、再流浪、徘徊，所有造成我们在这里的痛苦，一切都将一次永远的除掉。 作者是让他们窥视一眼他们凭着信心居住的地方。新约中保耶稣在那里，不像是摩西，基督在这里，没有恐惧战惊，坐在天神右边为我们带祷。他说整个教会都在那里，这怎么可能呢？你们会在这样的聚会中间吗？这同一位曾经在西乃山上对你们说不可近前来的，因为我是全然圣洁的神，恐怕我的怒气向你们这些罪人发作。现在你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到他爱子面前来，这怎么可能呢？并且还是放胆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因为神改变了，他在旧约里很凶，现在改变，不在乎圣洁了，他让任何人都能进来。作者说不是的，他是审判众人、审判被造世界的神，他乃是烈火，12章29节。这位神什么都没变，他仍然是那么圣洁，那他怎么能倾听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呢？我们又如何获得如此的特权呢？竟然可以放胆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因为那里还没有其他东西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24到25节。他做的这个比喻在提醒他们，神通过摩西在西乃山立约时，摩西拿过血来洒在以色列人身上，把他们与神在圣约里牢固连接，也把神与他们在圣约里牢固连接。他说另外还有一次洒血，把你们与神在圣约里牢固连接，把神与你们在圣约里牢固连接，那就是他儿子的宝血。这血在说话，不管他说的是什么，这血说的是和亚伯之血不同的信息。亚伯之血是什么？带来的信息是什么？你们都知道，连小孩子都知道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亚伯的故事，该隐出于他的嫉妒仇恨，起来杀了他自己的亲骨肉。创世纪的经文明明的说了，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的，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在地里向我哀告，4章10节。这血在向神哀告，要求神伸冤伸张公义。这位圣洁的神绝不允许他的创造里有罪的存在。我们知道神听了这血的声音，紧接着就是咒诅临到该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咒诅，在他一生里永远得不到自由。亚伯的血说的是伸张公义，公义给罪人带来的就是咒诅，但你们却不一样，基督的血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不是公义而是怜悯。我们在整卷希伯来书里听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永远为我们代祷。我想你们很多人以为基督每天在神面前祷告，但历史上许多神学家认为基督坐在神右边，身上的伤痕时时刻刻向父说话，求神饶恕，求神怜悯，视基督里的人为圣洁，神绝对没有在他的圣洁上有丝毫的放松，一丁点都没有。但在他极大的圣洁上，他看着你们这些罪人，他爱的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你们的言行。这和你们无关，不是你们引起他的好感，单单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他把对你们所犯下的罪之愤怒倾倒在他自己儿子身上，你所配得的愤怒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次永远的付上了赎价。你永远也不会再受你本德的审判，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你们这些信了基督的罪人已经穿上了你们的主、你们王的义，永远不会再被神审判，因为审判已经发生过了，现在你们可以活。基督的宝血至今仍然在说话，在祈求怜悯。五个流血伤口即双手、双脚和肋旁，接受在各个他山上他们听到有效的祷告，强烈的哭求，为我祈求，饶恕他，哦，饶恕他，不要让这得俗的罪人死。括弧注：这是18世纪初著名英国诗人、创作家查尔斯你们来到的不是那恐惧的山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承受了律法的惩罚，现在你来到这庆祝群体之中，这是你永远的生命，所以不可拒绝那在天上的说话的。 你们看到没有，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竭力所做的。这卷书里的确有不少可怕的警告，但他告诉你们，只要你不离开基督，只要你信靠他，你永远都不必担心的审判。除他以外，你没有拯救，没有希望。不可拒绝那对你说话的，否则你是就是在把自己双脚放在另外一座山脚下，仰望耶稣，满有喜乐。你的罪已经被遮盖，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你已经拥有了未来。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
耶稣。